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状病毒专家小组周三召开紧急会议，评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否构成国际紧急状态。同时，中国官方宣布武汉将暂时关闭主要交通通道。维吉尼亚一所中学原定接待来自中国湖北宜昌的初中参访团的计划，在家长担忧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后可能被取消。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三开始在参议院就弹劾案进行为期三天的陈述，他们指控特朗普滥用总统职权为自身谋取政治利益，应该被弹劾。1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头条。维吉尼亚一所中学原定接待来自中国湖北宜昌的初中参访团的计划，在家长担忧新的冠状病毒传播之后被取消。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
好的，鲍荣，我们知道这个来自宜昌一共20多人的初中参访团原定在今天下午来到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的朗费罗中学进行为期一周的交流访问，不过这个消息令许多学生家长感到担忧，可能会带来最近爆发自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在家长积极向校方反映之下，该校校长凯罗金在星期三下午通过邮件表示，学校调整了这次的交流计划，来自湖北的参访团将不会来到朗费罗中学。校方将和旅行社合作，为他们在华盛顿特区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便利。凯罗金说，保护学生和教职员的健康是校方的首要任务。尽管卫生官员认为这些学生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很小，但校方仍然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整。这个来自湖北的参访团原定在星期三下午2:30来到朗费罗中学参观。这所中学是在下午2:15放学，不过在1:30左右呢，记者便已经见到许多的家长是提前将孩子接走。此外，几位学生也向记者表示，同学之间听到参访团即将到来的消息，很多人都已经准备了口罩自保。下面我们就先来听家长宋先生还有他的女儿是怎么说的。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知道，今天会有一批从中国宜昌来了一批交换生，然后他们今天下午说是2:30，或者说更晚一点会进到这个 building， 然后我们就非常的担心，就是说因为中国的疫情现在很严重，然后微信上每天都在说这个事儿，所以我们也不能肯定说别人一定会带有这个病菌，但是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嘛，觉得就是这个事情还不太明朗。今天上午我们跟这个校方开过会的，然后他们现在态度是说这个事情现在还不到那个程度，他们还不同意说就是改变这个计划，所以呢多半据我们估计这些交换生还会按照计划就是下午会进到这个 building， 所以我跟我老婆商量一下，我说今天就先把女儿先早一点接回家吧，然后再看看动静，看看他们，看看下一步有什么变化。
我还是挺担心他们有的，因为那个是会传染的嘛。然后我附近我的同学就很多都在那个聊说，会不会传染给我们？然后在那个group chat 上面都在说这件事情，然后大家还考虑可能不上学了。
家长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来自宜昌的初中学生原定住在几位当地学生的家里，不过后来所有华人家长都退出了这个计划。而在知道这个团体参访学校的计划取消之后，宋先生也表示他松了一口气，至少女儿不会立即承担感染的风险。鲍荣，
我们非常感谢许湘云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状病毒专家小组周三召开紧急会议，暂时没有决定疫情是否构成国际紧急状态，将于次日继续讨论。同时，中国官方宣布武汉将暂时关闭主要的交通通道。此次疫情已经从中国蔓延至多个国家。世卫组织总干事阿达诺姆在周三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情况复杂尚未能做出决定，将于周四继续召开会议讨论。 武汉肺炎的疫情呈急速扩散的趋势。截至1月22日晚间，中国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显示，中国大陆确诊病例549例，死亡17例。当天确诊病例增加100多例，死亡增加8例。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波及的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或者武汉的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者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此外，也欢迎分享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也将与您联络。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三开始在参议院就弹劾案进行为期3天的陈述，他们指控特朗普滥用总统职权，为自身谋取政治利益，应该被弹劾。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莫雨为我们介绍。莫雨。
是包容。那星期三呢，参议院就弹劾案是进入到这个弹劾案审判的第二天，众议院的弹劾经纪人是开始了他们对案情的陈述。那他们是列出详细的细节来说明特朗普总统是如何施压乌克兰总统，要求他对拜登父子展开调查。那他们指控特朗普总统滥用总统职权，为自身谋取政治利益，因此他们认为特朗普总统应当被弹劾。那么下面来听听这个首席的弹劾经理人，也就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西夫，他在这个第二天的弹劾审判上是怎么说的。
President Trump withhel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 military.
特朗普总统扣押拨给与俄罗斯交战的战略伙伴的数亿美元军事援助，以此获得外国帮助，助他竞选连任。换句话说，就是舞弊。以这种方式，总统利用只用他拥有其任何竞争对手所没有的国家权力，让他在民主选举中获得优势。他策划这样的计划，原因很简单。就是帮助他在2020年连任，这是徇私舞弊。他的计划破坏了我们自由公平的选举，将我们的国家安全置于风险之中。
那弹劾经理人呢，是有3天最多24个小时来陈述他们的观点，之后特朗普总统的律师团队也有相应长的时间来陈述他们的观点。在之后充当这个陪审员角色的100名参议员有16个小时的时间来对控辩双方进行提问，之后他们将投票决定特朗普总统是否在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调查这两项弹劾这个条款上面有罪，并且他们要决定特朗普总统是否应当被免职，被罢免。那特朗普总统是否认做错任何事，他的律师团队也表示说，特朗普总统和乌克兰总统之间处理的是正常的外交事务，总统并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应当被宣告无罪。那特朗普总统在参议院的共和党同盟们说呢，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所作所为呢，并不构成宪法中有关弹劾总统的重罪和轻罪。那这个弹劾审判从一开始呢，民主共和两党就是针锋相对。那在星期二有关弹劾审判规则的这个辩论上，双方就足足辩论了13个小时，直到星期三的这个凌晨才通过相关的规则决议案。那共和党人是利用他们在这个参议院的多数优势，一一否决了民主党人提出的要求传唤更多的证人和证据的这一些修正案。那这个最后他们在这些辩论的这些投票上面呢，几乎是以党派划线。那么共和党人，也就是这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呢，他呢是指责民主党人对总统穷追不舍，他称这是对制度的破坏。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f I were the president, I wouldn't cooperate with these guys at all.
如果我是总统，我也不会和这些人合作。是我和总统说，不要将穆勒解职，是我鼓励他与穆勒合作。穆勒尊重法治。西夫、纳德勒和佩洛西只用了48天弹劾总统，我不会理睬他们。他们为了摧毁这个人而发起运动，他们不关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破坏的是什么，但是我关心。我的民主党同僚们，你们怎么说我都可以，但是我没有掩盖任何事，我要揭露你们对总统的憎恨，这种憎恨将把制度破坏。
那么根据星期二通过的这个规则呢，双方在听取双方进行这个陈述之后呢，参议院还将就是否传唤新的证人进行投票。如果不传唤新的证人和证据的话呢，预计这个弹劾审判最快会在两周左右的时间结束。那么在共和党占据多数的参议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弹劾审判最后会以特朗普总统被宣告无罪结束。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墨雨发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再次表示，参议院正在进行的弹劾审判是民主党人因不满他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的成功而进行的骗局。
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总统夸耀了他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强调他的贸易协议以及他所说的美国有史以来最低的失业率。当记者问及星期二开始的弹劾审判时，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回击，称这是一个基于他所说的完美的电话交谈之上的骗局。
事情就是我没有做错什么，那是一场完美的对话，完全是正当的。世界上最好的律师看过这个案子了，司法部也看过了，都认为没问题，不存在不正当行为。
当被问及证人的证词是否应该成为审判的一部分时，特朗普的回答相互矛盾。他说这取决于参议院的决定，他表达了对当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等人的欣赏，但认为他们的出现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
约翰的问题在于这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你不能让国安团队的人来作证。你想想，约翰知道我的一些想法，知道我怎么样看待外国领导人，如果他暴露出我对某些领导人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不是很正面，那我就需要代表国家出面解决这个问题，这会很难，这会让这工作变得很难。他还知道其他事情，我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会有好结果，我觉得可能没有。
众议院通过的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总统滥用职权，他在七月底的电话中要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调查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与此同时，特朗普暂时扣留了国会批准提供给乌克兰的$3.91亿的军事援助。这个星期，世界领导人和一些大公司的总裁都到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主办机构表示，这个论坛是集思广益，找到解决从不平等到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理想地方。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达沃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精英们的年度聚会，也一直让批评人士厌恶。他们声称全球不平等状况已经失控。在内罗毕、德里、马尼拉和伦敦等世界各国城市里，成千上万民众在世界经济论坛开幕之前上街抗议。
现在是废除亿万富翁的时候了，因为这对我们意味着他们不仅有大量财富，而且拥有权利和特权，影响我们今天的民主和我们如何生活。
全世界有大约2100亿万富翁。乐视会一份新报告指出，他们拥有的财富超过地球上46亿最贫困者的财富总和。报告警告，贫富差距正在扩大，全球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中。最近几个月，30多个国家爆发反政府示威。乐视会执行总裁阿米达·贝赫尔说，虽然抗议者的政治目的可能不同，可是他们都感到愤怒。
Across the world, there is a narrative of anger. People are coming onto the streets.
全球各地出现愤怒的呼声，人们走上街头。他们的根本问题是：我们需要亿万富翁吗？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应该要回答的关键问题。亿万富翁会交税，可是我认为真正的责任在于政府。政府必须保证每个人适当交税。
To ensure that everybody pays the right taxes.
商业领袖在达沃斯说，他们意识到全球日益增长的不满。
我想发达国家的人认为，只要你努力工作，你的下一代的社会阶层就会提高，这已经不再是事实了。
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说，达沃斯不是亿万富翁的盛会。
It's a place where you really can talk.
在这里你可以真正的和政府和商业领导人对话，你会发现有人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并且和你一起行动。
今年达沃斯会议的主题是气候变化紧急情况，环保人士格雷塔·通贝里是重要发言人。达沃斯正在尽一切努力来打破超级富翁藏身之地的形象，大多数观察人士说达沃斯还要继续努力。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瑞典青少年环保活动人士格雷塔·桑伯格星期二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世界各国领导人未能努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现在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应对这场危机。
桑伯格在达沃斯论坛一个名为避免气候变化的末日劫难小组会上，以他一贯的直截了当的风格发言。他说，即使是正在采取步骤应对气候变化的政府，例如实行低碳经济，但都做得还不够。
我们不需要低碳经济，我们不需要降低碳排放量，我们必须停止排放量。如果我们有机会保持在 1.5 度的目标以下，直到我们拥有能够将排放量减为零的技术，那么我们就应该忽略净零耗能。我们需要真正的零耗能，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忽略即刻所需而非未来才需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限制，那么遥远的净零耗能排放量目标将毫无意义。
That applies for today, not distant future dates.
桑伯格敦促各国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立即停止对化石燃料的投资和补贴。他知道这是艰难的一步，但他说，目前的气候状况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
And again, this is not about right or left.
我要重申，这不是左倾或右倾的问题，我们根本不在乎党派的政策。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左倾、右倾或中立都失败了。不论是政治理想还是经济结构，都无法处理气候和环境的紧急状况，没有创造出具有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如果你还没注意到，已经在火焰中煎熬。
Because that world, in case you haven't noticed, is currently on fire.
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在达沃斯论坛讲话时被问到他是否有话对桑伯格或其他环保人士说，特朗普回答说他十分重视环境，美国在环境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他说美国的水源和空气是最清洁的。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在论坛开始前，当局禁止人流进入达沃斯，但是数以百计的抗议者通过小径徒步或者乘坐火车来到这座阿尔卑斯的城镇。有些活动人士身穿考拉熊的外衣，凸显澳大利亚的野火危机。他们希望出席达沃斯论坛的各国领导人更为积极地处理气候变化问题。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率领一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波兰境内的前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生活在瑞典的莱昂温特老布今年94岁，他是正在减少的波兰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波兰是他的出生地。
Today are young Poles marching on the streets in the towns of the country of
今天在我出生的国家，年轻的波兰人穿着制服在城镇街上游行，打着和纳粹相似的口号，称自己是纳粹，难以置信。遭到纳粹杀害的波兰人后代今天称他们自己是纳粹。
The descendants of Poles killed by the Nazis call themselves today Nazis。
温特劳布将在1月27号举行的奥斯威辛解放纪念活动上分享他的回忆。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德国城市埃森举行的幸存者图片展上强调牢记大屠杀事件的重要性。
是的，我们听到的每一个证词，读到的每一段回忆录，看到的每一张照片，参加的每一个追悼会，都提醒我们有责任要牢记德国在大屠杀中对人类犯下的罪恶。
很多人至今都不知道被关押在前纳粹集中营里的亲属的命运。以色列陈奥兰大屠杀纪念中心的科学家正在用现代脸部鉴别技术来帮助这些人。这个中心有几十万张纳粹集中营和犹太人贫民窟里的照片，可以用来和亲属提供的照片做比较。
我们采取各种先进技术让公众免费使用，帮他们寻找亲属和那些试图抹去大屠杀记忆的人做斗争。
星期四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奥斯威辛解放75周年纪念大会上，将提出如何反击有人企图否认大屠杀的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的6人代表团将参加大会。代表团星期二访问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在纪念大屠杀受害者的死亡墙前献了花圈。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专家沃特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仍然从双方贸易中得到许多好处，但美国在许多方面必须改变做法，尤其在科技领域方面。
美国和中国经历了一场持续近2年的贸易战，各方都在重新审视美中经贸关系。美国观察聚焦美中贸易栏目的记者卡拉最近采访了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专家沃特斯，来看报道。
中国的经济增速在放缓，你认为多大程度上是贸易战造成的，有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内部结构性问题造成的？
当然两者都有影响。显然如果你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那会伤害你的经济。如果对方也同样对你施加高额关税，那会损害你在当地的竞争力，这就是贸易战的效果。两国的进出口制造业都遇到困难，同时中国还在扶持国有企业。有大量统计数据显示，很多中国政府支持的企业并没有像预期那样盈利，或者为中国的经济做贡献。为了获得良性竞争，需要让成功的企业成长起来，让社会受益。但如果不成功的企业也被允许依靠政府扶持残存下来，将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This has a negative effect.
你在你的报告中提到中国的经济急需改革，你也提到中国的灰犀牛事件，都有哪些？
There's a few issues. I think the biggest one, which is I think probably the hardest to actually.
有几件事，最严重的是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这对中国的未来是个大问题。中国人口的老化程度远超过其他亚洲国家在经济转型时期的水平，比如日本和韩国。
问
题在于中国的经济还没有为老龄化做好准备，中国还没有达到高收入水平，可能在老龄化加剧之前也达不到。债务也是中国的一大问题。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债务与 GDP 基本相当，中国的债务水平和美国至少一样高。中国与美国债务水平相近，但发展程度却不及美国。再加上中国的人口问题，这让人担忧。
你
认为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是互惠的吗？
我认为肯定是对双方有好处的。美国和中国依然能从经济关系中获益，双方肯定都能得到好处。
Gains from both sides that we can continue. You know, if we're talking about, for example,
说到美中两国分手，我觉得倒不一定。我认为可能在科技领域还会出现一些争端，但在一般性的货物、服务贸易的范畴，我认为双方还可以得到很多好处。
但是你也指出，美国在经济议题上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需要改变做法，怎么改变？
再说回科技领域，对于中国的军队与私营部门的关系，美国有很多合理的担忧。所以我们需要确保美中合作的规则清晰明确，要确保我们的科技不会落入错误的人手中。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在规则和知识产权保护上遇到很多问题，所以需要确保中国伙伴在与美国企业合作时遵守法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我们要把双方必须遵守的规则做出明确定义，这应该会让事情容易一些。另外，在美中互惠关系里，双方究竟能得到多少好处，我们应采取比较实际的态度。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状病毒专家小组周三召开紧急会议，评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否构成国际紧急状态。同时，中国官方宣布武汉将暂时关闭主要交通通道。维吉尼亚一所中学原定接待来自中国湖北宜昌的初中参访团的计划，在家长担忧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后可能被取消。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三开始在参议院就弹劾案进行为期三天的陈述，他们指控特朗普滥用总统职权为自身谋取政治利益，应该被弹劾。1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头条。维吉尼亚一所中学原定接待来自中国湖北宜昌的初中参访团的计划，在家长担忧新的冠状病毒传播之后被取消。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
好的，鲍荣，我们知道这个来自宜昌一共20多人的初中参访团原定在今天下午来到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的朗费罗中学进行为期一周的交流访问，不过这个消息令许多学生家长感到担忧，可能会带来最近爆发自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在家长积极向校方反映之下，该校校长凯罗金在星期三下午通过邮件表示，学校调整了这次的交流计划，来自湖北的参访团将不会来到朗费罗中学。校方将和旅行社合作，为他们在华盛顿特区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便利。凯罗金说，保护学生和教职员的健康是校方的首要任务。尽管卫生官员认为这些学生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很小，但校方仍然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整。这个来自湖北的参访团原定在星期三下午2:30来到朗费罗中学参观，这所中学是在下午2:15放学，不过在1:30左右呢，记者便已经见到许多的家长是提前将孩子接走。此外，几位学生也向记者表示，同学之间听到参访团即将到来的消息，很多人都已经准备了口罩自保。下面我们就先来听家长宋先生还有他的女儿是怎么说的。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知道今天会有一批从中国宜昌来了一批交换生，然后他们今天下午说是2:30或者说更晚一点会进到这个 building， 然后我们就非常的担心，就是说因为中国的疫情现在很严重，然后微信上每天都在说这个事儿，所以我们也不能肯定说别人一定会带有这个病菌，但是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嘛，觉得就是这个事情还不太明朗。今天上午我们跟这个校方开过会的，然后他们现在态度是说这个事情现在还不到那个程度，他们还不同意说就是改变这个计划，所以呢多半据我们估计这些交换生还会按照计划就是下午会进到这个 building， 所以我跟我老婆商量一下，我说今天就先把女儿先早一点接回家吧，然后再看看动静，看看他们，看看下一步有什么变化。
我还是挺担心他们有的，因为那个是会传染的嘛。然后我附近我的同学就很多都在那个聊说，会不会传染给我们？然后在那个group chat 上面都在说这件事情，然后大家还考虑可能不上学了。
家长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来自宜昌的初中学生原定住在几位当地学生的家里，不过后来所有华人家长都退出了这个计划。而在知道这个团体参访学校的计划取消之后，宋先生也表示他松了一口气，至少女儿不会立即承担感染的风险。鲍荣，
我们非常感谢许湘云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状病毒专家小组周三召开紧急会议，暂时没有决定疫情是否构成国际紧急状态，将于次日继续讨论。同时，中国官方宣布武汉将暂时关闭主要的交通通道。此次疫情已经从中国蔓延至多个国家。世卫组织总干事阿达诺姆在周三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情况复杂尚未能做出决定，将于周四继续召开会议讨论。
武汉肺炎的疫情呈急速扩散的趋势。截至1月22日晚间，中国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显示，中国大陆确诊病例549例，死亡17例。当天确诊病例增加100多例，死亡增加8例。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波及的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或者武汉的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者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此外，也欢迎分享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也将与您联络。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三开始在参议院就弹劾案进行为期3天的陈述。他们指控特朗普滥用总统职权，为自身谋取政治利益，应该被弹劾。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莫雨为我们介绍。莫雨。
是鲍荣。那星期三呢，参议院就弹劾案是进入到这个弹劾案审判的第二天，众议院的弹劾经纪人是开始了他们对案情的陈述。那他们是列出详细的细节来说明特朗普总统是如何施压乌克兰总统，要求他对拜登父子展开调查。那他们指控特朗普总统滥用总统职权，为自身谋取政治利益，因此他们认为特朗普总统应当被弹劾。那么下面来听听这个首席的弹劾经理人，也就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西夫，他在这个第二天的弹劾审判上是怎么说的。
President Trump withhel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 military.
特朗普总统扣押拨给与俄罗斯交战的战略伙伴的数亿美元军事援助，以此获得外国帮助，助他竞选连任。换句话说，就是舞弊。以这种方式，总统利用只用他拥有其任何竞争对手所没有的国家权力，让他在民主选举中获得优势。他策划这样的计划，原因很简单。就是帮助他在2020年连任，这是徇私舞弊。他的计划破坏了我们自由公平的选举，将我们的国家安全置于风险之中。
那弹劾经理人呢，是有3天最多24个小时来陈述他们的观点，之后特朗普总统的律师团队也有相应长的时间来陈述他们的观点。在之后充当这个陪审员角色的100名参议员有16个小时的时间来对控辩双方进行提问，之后他们将投票决定特朗普总统是否在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调查这2项弹劾这个条款上面有罪，并且他们要决定特朗普总统是否应当被免职，被罢免。那特朗普总统是否认做错任何事，他的律师团队也表示说，特朗普总统和乌克兰总统之间处理的是正常的外交事务，总统并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应当被宣告无罪。那特朗普总统在参议院的共和党同盟们说呢，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所作所为呢，并不构成宪法中有关弹劾总统的重罪和轻罪。那这个弹劾审判从一开始呢，民主共和两党就是针锋相对。那在星期二有关弹劾审判规则的这个辩论上，双方就足足辩论了13个小时，直到星期三的这个凌晨才通过相关的规则决议案。那共和党人士利用他们在这个参议院的多数优势，一一否决了共和党民主党人提出的要求传唤更多的证人和证据的这一些修正案。那这个最后他们在这些辩论的这些投票上面呢，几乎是以党派划线。那么共和党人，也就是这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呢，他呢是指责民主党人对总统穷追不舍，他称这是对制度的破坏。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f I were the president, I wouldn't cooperate with these guys at all.
如果我是总统，我也不会和这些人合作。是我和总统说，不要将穆勒解职，是我鼓励他与穆勒合作。穆勒尊重法治。西夫、纳德勒和佩洛西只用了48天弹劾总统，我不会理睬他们。他们为了摧毁这个人而发起运动，他们不关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破坏的是什么，但是我关心。我的民主党同僚们，你们怎么说我都可以，但是我没有掩盖任何事，我要揭露你们对总统的憎恨，这种憎恨将把制度破坏。
那么根据星期二通过的这个规则呢，双方在听取双方进行这个陈述之后呢，参议院还将就是否传唤新的证人进行投票。如果不传唤新的证人和证据的话呢，预计这个弹劾审判最快会在两周左右的时间结束。那么在共和党占据多数的参议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弹劾审判最后会以特朗普总统被宣告无罪结束。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发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再次表示，参议院正在进行的弹劾审判是民主党人因不满他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的成功而进行的骗局。
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总统夸耀了他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强调他的贸易协议以及他所说的美国有史以来最低的失业率。当记者问及星期二开始的弹劾审判时，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回击，称这是一个基于他所说的完美的电话交谈之上的骗局。
事情就是我没有做错什么，那是一场完美的对话，完全是正当的。世界上最好的律师看过这个案子了，司法部也看过了，都认为没问题，不存在不正当行为。
当被问及证人的证词是否应该成为审判的一部分时，特朗普的回答相互矛盾。他说这取决于参议院的决定。他表达了对当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等人的欣赏，但认为他们的出现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
约翰的问题在于这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你不能让国安团队的人来作证。你想想，约翰知道我的一些想法，知道我怎么样看待外国领导人，如果他暴露出我对某些领导人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不是很正面，那我就需要代表国家出面解决这个问题，这会很难，这会让这工作变得很难。他还知道其他事情，我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会有好结果，我觉得可能没有。
众议院通过的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总统滥用职权。他在七月底的电话中要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调查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与此同时，特朗普暂时扣留了国会批准提供给乌克兰的$3.91亿的军事援助。这个星期，世界领导人和一些大公司的总裁都到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主办机构表示，这个论坛是集思广益，找到解决从不平等到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理想地方。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达沃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精英们的年度聚会，也一直让批评人士厌恶。他们声称全球不平等状况已经失控。在内罗毕、德里、马尼拉和伦敦等世界各国城市里，成千上万民众在世界经济论坛开幕之前上街抗议。
现在是废除亿万富翁的时候了，因为这对我们意味着他们不仅有大量财富，而且拥有权力和特权，影响我们今天的民主和我们如何生活。
全世界有大约2100位亿万富翁。乐视会一份新报告指出，他们拥有的财富超过地球上46亿最贫困者的财富总和。报告警告，贫富差距正在扩大，全球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中。最近几个月，30多个国家爆发反政府示威。乐视会执行总裁阿米达贝赫尔说，虽然抗议者的政治目的可能不同，可是他们都感到愤怒。
Across the world, there is a narrative of anger. People are coming onto the streets.
全球各地出现愤怒的呼声，人们走上街头。他们的根本问题是：我们需要亿万富翁吗？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应该要回答的关键问题。亿万富翁会交税，可是我认为真正的责任在于政府。政府必须保证每个人适当交税。
To ensure that everybody pays the right taxes.
商业领袖在达沃斯说，他们意识到全球日益增长的不满。
我想发达国家的人认为，只要你努力工作，你的下一代的社会阶层就会提高，这已经不再是事实了。
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说，达沃斯不是亿万富翁的盛会。
It's a place where you really can talk
talk.
在这里你可以真正的和政府和商业领导人对话，你会发现有人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并且和你一起行动。
And to act together with you.
今年达沃斯会议的主题是气候变化紧急情况，环保人士格雷塔·通贝里是重要发言人。达沃斯正在尽一切努力来打破超级富翁藏身之地的形象。大多数观察人士说，达沃斯还要继续努力。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瑞典青少年环保活动人士格雷塔·桑伯格星期二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世界各国领导人未能努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现在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应对这场危机。
桑伯格在达沃斯论坛一个名为避免气候变化的末日劫难小组会上，以他一贯的直截了当的风格发言。他说，即使是正在采取步骤应对气候变化的政府，例如实行低碳经济，但都做得还不够。
我们不需要低碳经济，我们不需要降低碳排放量，我们必须停止排放量。如果我们有机会保持在 1.5 度的目标以下，直到我们拥有能够将排放量减为零的技术，那么我们就应该忽略净零耗能。
That we must forget about net zero. We need real zero.
我们需要真正的零耗能，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忽略即刻所需而非未来才需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限制，那么遥远的净零耗能排放量目标将毫无意义。
That applies for today, not distant future dates.
桑伯格敦促各国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立即停止对化石燃料的投资和补贴。他知道这是艰难的一步，但他说，目前的气候状况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
And again, this is not about right or left.
我要重申，这不是左倾或右倾的问题，我们根本不在乎党派的政策。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左倾、右倾或中立都失败了。不论是政治理想还是经济结构，都无法处理气候和环境的紧急状况，没有创造出具有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如果你还没注意到，已经在火焰中煎熬。
Because that world, in case you haven't noticed, is currently on fire.
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在达沃斯论坛讲话时被问到他是否有话对桑伯格或其他环保人士说，特朗普回答说，他十分重视环境，美国在环境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他说，美国的水源和空气是最清洁的。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在论坛开始前，当局禁止人流进入达沃斯，但是数以百计的抗议者通过小径徒步或者乘坐火车来到这座阿尔卑斯的城镇。有些活动人士身穿考拉熊的外衣，凸显澳大利亚的野火危机。他们希望出席达沃斯论坛的各国领导人更为积极地处理气候变化问题。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率领一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波兰境内的前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生活在瑞典的莱昂·温特劳布今年94岁，他是正在减少的波兰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波兰是他的出生地。
Today are young Poles marching on the streets in the towns of the country.
今天在我出生的国家，年轻的波兰人穿着制服在城镇街上游行，打着和纳粹相似的口号，称自己是纳粹，难以置信。遭到纳粹杀害的波兰人后代今天称他们自己是纳粹。
The descendants of Poles killed by the Nazis call themselves today Nazis.
温特劳布将在1月27号举行的奥斯威辛解放纪念活动上分享他的回忆。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德国城市埃森举行的幸存者图片展上强调牢记大屠杀事件的重要性。
是的，我们听到的每一个证词，读到的每一段回忆录，看到的每一张照片，参加的每一个追悼会，都提醒我们有责任要牢记德国在大屠杀中对人类犯下的罪恶。
很多人至今都不知道被关押在前纳粹集中营里的亲属的命运。以色列陈奥兰大屠杀纪念中心的科学家正在用现代脸部鉴别技术来帮助这些人。这个中心有几十万张纳粹集中营和犹太人贫民窟里的照片，可以用来和亲属提供的照片做比较。
我们采取各种先进技术让公众免费使用，帮他们寻找亲属和那些试图抹去大屠杀记忆的人做斗争。
星期四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奥斯威辛解放75周年纪念大会上，将提出如何反击有人企图否认大屠杀的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的6人代表团将参加大会。代表团星期二访问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在纪念大屠杀受害者的死亡墙前献了花圈。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专家沃特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仍然从双方贸易中得到许多好处，但美国在许多方面必须改变做法，尤其在科技领域方面。
美国和中国经历了一场持续近2年的贸易战，各方都在重新审视美中经贸关系。美国观察聚焦美中贸易栏目的记者卡拉最近采访了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专家沃特斯，来看报道。
中国的经济增速在放缓，你认为多大程度上是贸易战造成的，有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内部结构性问题造成的？
当然两者都有影响。显然如果你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那会伤害你的经济。如果对方也同样对你施加高额关税，那会损害你在当地的竞争力，这就是贸易战的效果。两国的进出口制造业都遇到困难，同时中国还在扶持国有企业。有大量统计数据显示，很多中国政府支持的企业并没有像预期那样盈利，或者为中国的经济做贡献。为了获得良性竞争，需要让成功的企业成长起来，让社会受益。但如果不成功的企业也被允许依靠政府扶持残存下来，将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This has a negative effect.
你在你的报告中提到中国的经济急需改革，你也提到中国的灰犀牛事件，都有哪些？
There's a few issues. I think the biggest one, which is I think probably the hardest to actually.
有几件事，最严重的是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这对中国的未来是个大问题。中国人口的老化程度远超过其他亚洲国家在经济转型时期的水平，比如日本和韩国。
问
题在于中国的经济还没有为老龄化做好准备，中国还没有达到高收入水平，可能在老龄化加剧之前也达不到。
It still hasn't and probably won't before it gets to this, you know, this sort of very gray population. Debt is a big issue in China.
债务也是中国的一大问题。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债务与 GDP 基本相当。中国的债务水平和美国至少一样高。中国与美国债务水平相近，但发展程度却不及美国。再加上中国的人口问题，这让人担忧。
你认
为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是互惠的吗？
我认为肯定是对双方有好处的。美国和中国依然能从经济关系中获益，双方肯定都能得到好处。
Gains from both sides that we can continue. You know, if we're talking about, for example, decoupling.
说到美中两国分手，我觉得倒不一定。我认为可能在科技领域还会出现一些争端，但在一般性的货物、服务贸易的范畴，我认为双方还可以得到很多好处。
但是你也指出，美国在经济议题上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需要改变做法，怎么改变？
Kind of going back into the tech space.
再说回科技领域，对于中国的军队与私营部门的关系，美国有很多合理的担忧。所以我们需要确保美中合作的规则清晰明确，要确保我们的科技不会落入错误的人手中。
Making sure that, you know, we have technology that's not going into the wrong hands. When you hear government officials talking with
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在规则和知识产权保护上遇到很多问题，所以需要确保中国伙伴在与美国企业合作时遵守法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我们要把双方必须遵守的规则做出明确定义，这应该会让事情容易一些。另外，在美中互惠关系里，双方究竟能得到多少好处，我们应采取比较实际的态度。
And of course, you know, being realistic about w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gain out of this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